好，听讲道之前呢，让我哋先有一个低头祷告。亲爱主，让我哋今天我哋有一个聆听嘅耳朵，今天让圣灵同我哋讲说话。我哋唔要人嘅说话，我哋唔要呢个世界嘅理论，我哋要嘅系神啊，你嘅真理，你复活嘅大能，你自己嘅活水淋到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当中。主啊，你求你咧系光照我哋，让我哋明白你嘅心肠，知道你系一个点样嘅神，你系如何嘅睇我哋。主啊，多谢你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阿门。喺2010年嘅八月，智利圣何西嘅矿场发生一个倒塌嘅事故，有33名矿工咧被困喺625公尺。嘅深嘅地底。70日之后，呢33人呢奇迹地获救。其中一个矿工呢，获救嘅矿工，佢之后呢接受访问，佢咁样讲。佢话当时喺矿坑里面，我哋充满绝望同埋黑暗。魔鬼就喺身边。但是我哋系信耶稣嘅。上帝并冇离弃我哋。经过呢件事之后，我终于明白到一件事，就是当一切变好之前，总会有一啲唔开心嘅日子，但是最紧要唔好因为咁样就放弃。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今日你系咩嘅环境里面？可能有好多嘅朋友，可能好多弟兄姊妹而家咧仍然都系一啲困难嘅处境里面。究竟我哋系用啲乜嘢嘅态度去面对我哋今日困难嘅处境呢？大作曲家贝多芬曾经讲过咁样嘅说话，佢话咧一个卓越人咧最大嘅优点咧，就系面对不利同埋艰难嘅遭遇，佢哋仍然都百折不挠。其实我谂翻我哋所信嘅耶稣，佢复活之前其实都遇到好多好多可能咧我哋都类似相似嘅呢啲嘅困难嘅遭遇。嗱，耶稣咧俾佢一手栽培嘅门徒出卖，其实被出卖系伤透佢嘅心。大祭司嘅手下捉拿耶稣嘅时候，好似捉贼咁样。其实耶稣喺嗰个情况之下，乜嘢尊严都冇晒。耶稣被捕嘅时候，佢啲门徒都惊到砰一声死晒。之前誓神劈愿话我一定会同你一起死，全部散晒。耶稣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耶稣在审讯的时候，那些人捏造很多的假证供去诬告他，究竟公义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好像全世界人都忘记了耶稣之前做过的事。他做过什么？他行过很多神迹奇事，很多释放，很多的医治，帮助无数个人，但在这个时刻所有人都想他死，没人记得他之前做过任何事。如果你，你会是怎样呢？耶稣作为天地万物的主，却是遭受到极大的凌辱，吐口水，被掌掴，用拳头打，将那些有刺的那些荆棘摆在他的头上，还有人嘲笑，哈哈哈哈，你，我们恭喜你啊，犹太人的王。耶稣本来是没有罪的，但他竟然要背负我们一切人类的罪在自己的身上，很羞辱、很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迫和天父暂时分离。就在这个时刻，好像全世界的美善都没了，黑暗掌权，撒旦在嘲笑耶稣，以为他自己一定赢，已经赢得胜利。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有类似的处境？可能工作的困难，可能财务的缺乏，可能健康的危机，可能关系的破裂。但如果我们处于在这样的境况，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实，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后第三日就复活。复活是代表突破，复活是代表希望，复活是代表真正的自由，有自由脱离这种困难，有自由去征服、克服这一切的困难。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这个复活的神，这个大盼望的神，这个突破的神。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我这个复活了的神怎样教我们用什么去态度去面对我们今天的困难的处境。我们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读一读今天的两段的圣经，以赛亚书43章18至19节，让我们一起读。1、2、3。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因为可能你有些弟兄姊妹信了很久，已经识得背，很熟悉的圣经。这个说话就是神对一班的当时的以色列来讲。这班以色列是什么处境呢？就是他们已经亡了国，他们已经被完全被俘虏在一个外国的地方，巴比伦帝国的里面。耶稣说，神说，从前的事，古时的事，他是讲的不是当时这班人的处境，而是讲的很久很久之前。很久之前以色列国根本就未有这个国家之前，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王不想被羞辱，不愤气，于是带兵去追杀这些以色列人。这班以色列人去到红海的面前，见到大海茫茫，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当时就是绝望和黑暗。但是就是这个时刻，神打开红海，让所有以色列人行那个海床干地过去对面岸。埃及追兵想追他们，海水合分埋一起消灭晒所有的埃及追兵。但后来以色列人根据神的带领，就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生活安定了，繁荣了，于是就慢慢离开神，结果导致国破家亡，整个民族都被俘虏去到外地。过去有辉煌的时刻，亦都有失败的时刻。但是神同这班以色列人讲，你们现在不要记住以前的事，不要纪念，不要思想，不单止在头脑上面我们不想这件事，并且在情感上面都要跳翻出来。换句话说，神讲什么？你们不要再活在过去，不要再活在过去里面。过去的什么呢？有两样东西，过去的辉煌和过去的失败。人如果太过沉醉和怀缅以往的成功，过去就会成为一种捆绑。看看我以前几威水，看看同福堂以前几风光。如果我们只是活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就限制了我们的神的作为。听说你各位朋友，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神是不被我们以往的经历限制的神？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神是绝对有能力可以做比以前更大更新的事？有位弟兄呢，叫做蔡桂辉。蔡桂辉弟兄呢，其实呢，他以前是一个很成功的珠宝商。一个珠宝商呢，他在20年前呢，是有一个迫于无奈的时刻，他要被迫接手他爸爸的养鸡农场。当时呢，是蔡桂辉接手的时候呢，他要必须要放弃他以往那个成功的珠宝生意。要放弃过往的成功，接手一个呢设备完全落后，全无竞争力的农场，再加上他对于养鸡业完全一无所知。在一般人的眼里面呢，就是完全没有前途，完全没有希望。蔡桂辉是一个好好的弟兄，好一个跟随神的人。他用了很多时间在神的面前去等候祷告。慢慢他明白到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你不放低你的过去，你就看不见做新事的神。于是他毅然做了一个决定，他自己走去日本那里学农作物，农作产业。蔡桂辉后来呢，他回到去台湾的时候，他坚持一样东西，我只是生产那些我自己都敢吃的鸡蛋。 所以唔用抗生素，唔用激素，用天然嘅治疗去慰藉。但系佢咧开始呢个事业嘅时候非常之困难，佢经营得好吃力，喺无数嘅次佢自己分享话佢想放弃。第一次咧，当佢祷告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可能攰得滞，祈祈下就瞓着咗。喺一个半梦半醒之间，佢仿佛好似听见，好似佢觉得系天使，佢觉得有一把声同佢讲。佢话：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最快乐嘅人系啲乜嘢？嗰啲人就系愿意传福音嘅人，为主做见证嘅人。佢突然间窒醒咗，佢觉得心里边咧，但好唔知点解，好似有团火喺度烧紧咁样。突然间佢脑海里边咧呈现：啊，我睇创世纪嘅时候咧，雅各佢咪栽培咗好多唔同颜色嘅羊，嗰啲羊有斑纹嘅。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喺佢脑海出现。啊！我可唔可以栽培啲唔同颜色嘅鸡蛋，用鸡蛋嚟传福音？用鸡蛋嚟传福音都系好新嘅概念。于是咧，蔡弟兄咧，佢系毅然咧学习呢个生物科技工程，去改良嗰啲鸡种。结果佢真系成功，佢咧生产咗好多唔同颜色鸡蛋。你睇图就知啦，唔同颜色嘅鸡蛋，到今日咧，佢已经栽培咗咧。超过60种颜色嘅鸡蛋，呢种鸡蛋咧系完全自然啊，完全健康，所以咧佢卖嘅价钱咧比平时嘅鸡蛋高，但仍然生意不绝。于是蔡桂辉成功地将呢一个垂死嘅农场变成一个创新又赚钱嘅产业，并且后来发展咗好多咧周边嘅产品，所以好多好多人。有兴趣问佢：喂，你点样将呢一个死紧嘅农场将佢翻生复活噶？蔡桂辉就好大胆、好公开咁样讲：呢、这个咪就系我所信嘅神咯，复活咗嘅神，复活蛋就代表复活咗嘅神，复活咗嘅神就系会让过去成为过去，不断做新事，不断做更大嘅事嘅神。过去除咗辉煌嘅过去之外，我哋亦都有往往咧都有啲过去嘅失败。喺我自己侍奉咁耐，我见无数嘅弟兄姊妹，佢属灵生命成长其中一个好大嘅障碍，就系冇同过去一刀两断，冇同过去划清界线。譬如一啲憎恨紧嘅人，譬如一啲嘅伤害，你唔愿意去释怀，又或者你欲望到今日你都唔愿意放手，或者去对一啲见解嘅执着，嗱呢啲往往都成为我哋属灵生命成长嘅包袱，令我哋停滞不前。今日我好相信神要同我哋每一个讲，我哋必须要同过去划清界线，我哋重新起步。上个礼拜五4月15号，我哋有受难节嘅祈祷会。我哋用10架7言去带领大家一起呢去祷告。我呢当时呢就是负责第一言。如果大家记得呢，就是父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我预备这节的圣经，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在想人呢受痛苦的时候呢会用什么祈祷先呢？通常都是自己。我想我都会。当我好痛苦，好受嘅好大嘅困逼嘅时候，我都会为自己祈祷先。但耶稣就唔系，佢为其他人祈祷。就算我谂下，我就算为其他人祈祷，我都未必会咁样祈。我会祈咩呢？嗰班人系咩人啊？嗰班人系迫害紧耶稣、苦待紧耶稣嘅人。通常一个正常嘅人咧，祈祷咧就系咩咧？公义嘅神，求你审判佢啦。又或者咧，主啊，求你让佢哋知罪，让佢哋认罪悔改啦。我谂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系会咁样祈。但耶稣却唔系，耶稣话：父啊，赦免佢哋，因为佢哋唔知道。仲帮佢哋安埋一个理由，因为佢哋唔知道，所以赦免佢哋。我谂下，我安呢个理由咧，唔系我哋平时做嘅。如果人得罪我哋咧，我哋通常都要揾对方嘅错处，揾对方唔好嘅嘢，证明我合理噶嘛。但耶稣却完全唔同，同我哋所谂嘅、我哋所做嘅完全相反。 安有理由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那刻圣灵提我，我作为牧者可能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年人，我们少不免都有些有意无意伤害其他人，或者被其他人伤害。就是那刻圣灵跟我说，你要放下你的过去，你要重新起步。我回应神话，阿们。在几年前讲到，我曾经讲过一位有位弟兄，有位神学教授叫魏连岳。魏连岳其实他出身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他小的时候不喜欢读书，只是喜欢打麻雀和赌钱，后来加入黑社会，又打交又食烟又酗酒，后来过过下这样的生活，他觉得如果成世都是这样就实在太无聊，于是他毅然去教会信耶稣。由那个时间开始，他决定放下他的过去，他重新读书，他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考大学，竟然被他考入大学，跟着再读神学，最后成为神学院的教授。除了魏连岳教授他放低他的过去重新起步开始之外，他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教盲人的学院。这个盲人学院他教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叫李坤峰弟兄。李坤峰的弟兄是神一个生命改变的肢体，一位弟兄，一位朋友。李弟兄出世的时候他全身黑色，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的器官的功能都衰竭，他除了盲眼之外，他长时间受很大很大的疾病的煎熬。去到21岁他的肾脏已经完全丧失功能，所以一个礼拜要洗三次肾。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过去而塑造的人究竟会有几苦毒，究竟他有几多的埋怨。但事实上却不一样，当李弟兄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他很感动，跟着流泪，他说我这样的人神竟然爱我，耶稣竟然肯为我死，于是他就信了耶稣。李弟兄的状况是怎样呢？他体重32公斤，这里有没有人32公斤？70磅左右，我想最瘦的都不够他瘦，就是其实啱比我轻一半以上，皮包骨，但你看不出他的过往是这样的。他在教会里面，他反而去服侍那些有困难的弟兄姊妹，并且他亲自去带队，你见他的相片，他去到社区那里去演奏，去传福音，去报道，冇人睇得出佢咁大问题㗎，你只係觉得佢特别瘦啫。係边个俾能力俾弟兄呢？当魏教授呢访问完李坤峰弟兄嘅时候呢，魏教授咁样讲，佢话有钱嘅人舒适嘅生活呢只係见证到佢哋富有，健康嘅人只能见证佢哋好懂得养生之道，但呢位双目失明嘅弟兄却见证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第一个智慧，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不要被我们的过往去捆绑我们。第二个面对困难处境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带着一个希望，一个期望去面对我们的处境。让我们一起看看以赛亚书43:19，我们一起读1、2、3。看啊，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神在哪里开道路开江河呢？他不会揀一些平坦的路去开道路，他不会揀一些充满水源的地方去开江河，他偏偏揀什么地方呢？他哪些地方才最需要呢？就是旷野和沙漠。旷野和沙漠是什么地方来的？是一些渺无人烟，人迹罕至，没有水源，人类很难生存的地方 其實相等於我們今天，我們可能有不同的困難的處境，你可能在沙漠裡面，你可能在江河裡面，但神呢留意剛才那句說話，神一講沙漠 開江河曠野開道路的時候，他之前講話你要記住啊，唔通你唔记得，唔通你唔知道，我要做一件超乎你想象嘅新事，一啲又新又大嘅事，你唔记得啦，你要记住啊，你要期望咁样啊，而家开始啦。会讲神同我哋讲啲乜嘢啊？佢系开到路，开江河，你会喺沙漠，你会喺旷野嗰度，但你要记住，你要期望紧我做一件新事。每个话讲，我哋今日点面对今天嘅处境？我哋期望，我哋嘅神系带俾我哋希望嘅神，佢会做一件新事。你要记住，我哋要带着呢个态度，要带着呢个信心去面对今天嘅处境啊！我以前咧听过一个故事嘅，佢里边咧有一个秀才咧啊，以前咧嗰啲科举考试咧，佢要入去京城嗰度考试嘅。咁呢個秀才已經考咗第三次嘅，第三次咧，三次佢進京咧都係考住同一間旅館。嗰晚咧，個秀才發咗兩個夢。第一個夢咧就係夢見咧佢喺好高嘅牆上邊去種白菜，喺個牆頂上面種白菜，好奇怪。第二件事咧就係仲奇怪，落大雨嘅時候咧，佢唔單止著雨褸，仲開把遮。咁佢夢醒之後咧，個秀才唔好明白究竟個夢講乜嘢。於是就去找人解夢，一個解夢的人一聽就跟他說，哎，你回去旅館執包袱回下啦。為什麼呢？因為你在逢高牆那裡種白菜，哪有人這樣種白菜的，那就是多此一舉啦。還有呢，你在你落雨的時候著雨褸就夠了，擔把遮又是多餘咯，所以呢你都是無望的啦，你不如呢執包袱回下啦。於是個秀才就好心灰意冷咁走返去旅館嗰度執包袱走。個老闆就見佢，咦喂，聽日就考試喎，你今日返鄉下唔考啦。於是呢個秀才一五一十話曬俾個老闆聽。個老闆話，喂唔係喎，我覺得個夢唔係咁解喎。個夢點解呢？我覺得你喺高牆上面去種白菜咪真係高種囉。你落雨的時候你又穿雨褸又擔把遮，就是有備無患咯，我覺得很正面喔，不如你去考試啦。那個秀才覺得，咦，都很有道理喔，好啦，那我就去考，結果真是高中考第三名探花。同一個事實，同一個情況，可以有不同的態度，帶著盼望的態度，抑或自己打沉自己的態度，这个是我们有得选的。你觉得我们的神想我们选些什么？以下我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看一看我们一位姊妹 Janita 的见证。之后我们再回来。
各位早晨，我是 Janita， 很开心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首先想问大家，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你有癌症，你会不会害怕？你说，我不会的，因为我有信仰的，癌症都不是一个绝症了。现在那好，我又说问你，如果你的病理报告告诉你你已经是第三期了，你的心情会是怎样呢？你可能都说 alright 的，没问题的，因为现在科学昌明嘛。如果我跟你说，你的医生说你这个癌症也是一个罕有的病，这些罕有病医治的方法极之少，研究的人亦都是很不足够，而且在医学上有个很不好听的名字，统称为孤儿病。如果当你自己成为一个医学孤儿，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被人推了绝路这样呢？我自己呢做了医学孤儿已经有十年的光景了。我的癌病呢是一个胸腺癌，我相信很多人连胸腺这个器官你可能都不是很熟悉。胸腺癌的医治方法非常之咁少，但依然都可以用手术去管理它的。就好像真的就见招拆招这样。在十年间呢，我已经 大型的胸肺科手術，我做了五次了，其實是一個很誇張 的治療方法來的，但是我很感恩，因為神只是要我受很少的苦，但是祂給我的經歷是非常非常之大。講到受苦，當然我想起復活節，但是復活節更大的意義就是一個新的生命的開始。所以呢，我很開心可以在這個季節能夠跟大家去分享我的心思意念，希望在這個這麼艱難的時期，香港依然是很多挑戰的時期，我的信息或者我自己的經驗是可以祝福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剛才我就問你們，如果你有癌症，你會不會覺得很害怕？我相信每一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而我自己那個就很獨特的，所以我很想跟你們分享。是這樣的，我十年前的某一天，我發現原來我自己的胸腔裡面是一個很大的瘤，於是乎我就需要去留院去做抽針。沒多久，個醫生拿著醫學報告回來找我，就告訴我我這些是不好的細胞，不過不用怕，我會跟你安排最好的醫生跟你做手術。我感覺到個醫生當時似乎很想避免說癌症這兩個字，但其實畫公仔又不用畫出腸的，我當然聽得明白，只不過當時呢我都未有時間去消化這件事。醫生剛剛離開我的病房，我兒子就打電話來，他報了一個很壞的消息給我，他告訴我我的貓不見了，找勻整屋都沒有，周圍找都沒有，他說媽咪應該沒有了，不見了，走失了。作為一個貓奴的我，這些是一些很驚恐的消息來的，我記得我當時的感覺是很傷心，很難過，很焦急，我又覺得我自己很遙遠，真的很無助。最深刻就是我覺得我很害怕，很害怕。於是乎我就向神呼求，向神祈禱，我說神啊，你為何在一日之內拿走我這麼多東西？我現在最想要，我只想要回我的貓，我什麼都可以不要，但是我想要回我的貓，這個就是我的禱告啦。到了那晚，我兒子打電話來說好消息，我們找回隻貓。當然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開心的反應啦，我特別好感受到真的神原來是醫治傷心的人的，祂會靠近他們的，還有真的哇，神好得意啊，這麼快回應我，這麼快幫我找回我隻貓。還有就是原來一個人呢，由一個極度的惶恐至到一個平安，是一個醫治的階段，是一個釋放的方法來的，我很感恩啦。即只有神呢才可以被人嚇到變回安樂，我想這條方程式是沒有東西可以做到，除了神可以做到之外。我更加就聯想到中醫和武俠小說經常提到以毒攻毒的，原來我剛剛就吃了一劑，但是我最感受得最深其實就是聖經經常告訴我們那種出人意料的平安，我那一刻那個的感受是很深很深。那我就在那裡想，哇，神啊，你拎走了我的緊要的東西，其實你要擺放些什麼在這裡呢？還是你要我做些什麼事呢？聖經跟我們講過，我們的災病不是冒冒然發生的，門徒問過耶穌的，他說此人呢天生就是瞎眼的，究竟是他自己犯了罪還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耶穌跟他說的回答就是，又不是這個人犯了罪，亦都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為的是要在這個人的身上顯出神的作為。這個是在約翰福音九章二至三節。我又在想，哇，即是在我這個衰敗的身軀都開始可以顯出神的作為啊！啊，我真的很緊張很興奮，覺得我很想很想很想討主喜悅，這個也成為我以後再生活下去的其中一個的目標來的。但是其實我那個信念都不是時時很穩扎，剛才說的神有給甜頭給我，但是更加多的就是神因為愛我，而祂常常都是會教訓我，常常都會試煉我。當我 患了这个第三期的癌症，一年松一点的时候我就被确诊去到末期了，于是乎我又要回去做手术了。咁當時個主診醫生對我嘅情況，佢一啲都唔樂觀嘅。佢話你應該要考慮做啲進取啲嘅嘢，雖然冇成效，但係你考慮一下搏一搏啊咁。但我完全冇心機聽，雖然我知佢係好意，因為我當時淨係一心想快啲喺手術後康復過嚟。當我同佢講完電話收咗線之後，其實我個心係好煩躁啊。咁我就決定不如我去整理一下文件，屋企好多文件未做。但我越整理呢，我個人就越冇平安。我自己同自己講，喂，我都就嚟死啦，末期癌症，我喺度做呢啲做乜啫，得我一個知呢啲嘢擺喺邊咋嘛。到我唔喺度嗰日，我啲屋企人都唔知道邊度搵我張保單去贖我個保。更加唔知道點樣去找些差饷单来报税都没可能的。那我现在做一些很没意思的事，当我觉得我自己做一些很没意思的时候，我又消沉下去了。那我知道这样不行的，那我就决定我要去祈祷。但其实老实跟你说，当时我祈祷是很软弱的，也是很没信心的。我听到神跟我说，你要我给平安，你我赐了给你了，你知道的，你也都为我见证了这件事。咁點解你而家個信心咁細呢？我好感謝主，佢及時真係提醒我，佢冇責備我，佢只係想即係教翻我去一個啱嘅方向嗰一書。自從神嗰次咁樣光照我之後咧，我印象好深刻，而佢都好保守我，一路我對佢嘅信心都係藉著佢好多好多嘅保守。我亦都好感恩，就係我屋企人同埋我啲朋友同埋教會咧，其實一路對我嘅支持和鼓励是不间断的，常常都跟我讲，提醒我就是我是一个好榜样啦，我又不像一个病人啦，做得好啦。那这些当然我都是很感激的，这些说话。但其实我心底里面最想最想渴望的就是神对我的认同。我成日都想，神其实是不是想我入行这个方向呢？我是不是做紧啱的事呢？那原来呢，神又会真的回应我这个诉求的。今年的一月呢，有个姊妹呢送啲水仙花俾我过年啊。但第二日呢，佢就已经再短信俾我，就话对唔住啊，我犯咗错啦。水仙花对猫係有害㗎。你屋企啲猫 ok 嘛？我 ok 啊，我隻猫冇事啊，冇事啊咁。咁跟住呢个姊妹佢係好有鼓励人嘅恩赐嘅。佢又再短信我，佢话你隻猫好叻啊，同佢个主人一样，都系战士嚟嘅。他就用英文寫的他這個訊息，就是說他說我們是 fighter。 他說你隻貓很厲害，水仙花都不怕，跟個主人一樣很厲害，戰士。當然我是很感恩他的鼓勵，但是其實我心裡在暗笑，我們都沒見過我隻貓，我隻貓似一把地拖多過一個很威猛的戰士。我為了證實這件事，我就隨便就上傳了一張我的貓的相片給他看，其實目的就是讓他看到我的貓的外形，沒什麼特別的。這個姊妹呢，她很眼利的，她竟然是看到一些從來沒人觀察過的細節。她很快又再短信給我，她說 Janita 你看清楚這張相，我說的話是對的，你真是一個戰士來的，你是一個 fighter 來的，你看清楚你的貓的手碰著什麼。那我就看一看，其實是一份英文報紙，上面是有一則的新聞是講救火的，上面有一個字寫著 fire fighter 消防員。我當時呢，我的心真的嚇到跳出來，很興奮。我知道呢，剛才我跟我的姊妹的交談呢，不是只是聊天那麼簡單，而是神很想藉著他向我去給個確據給我，他認同我的努力。原來我真的覺得很欣慰，亦都是一個動力，鼓勵我繼續咁樣去喺我呢段路神揀俾我嘅路嗰度一路去行落去。九年前嘅復活節就係醫生話俾我聽我末期癌症嘅時候，我好感受到就係如今活着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住在我裏面。因為我而家仲係好地地喎，神呢就冇令到我痊癒啊， 我感觉到他其实呢不是想我以一个康复者的角色去做为他做见证，我更加感觉到其实他是想我更加信他，更加坚持既然我是基督徒，我就要结更多的圣灵果子，以致我可以帮到我的同路人，为他们更加去出力。就算我现在是没有好翻，我都 OK 的，因为神赞了我嘛，我已经很满足了，所以呢我是会努力的。我自己的座右铭就是荣神益人尽己，我真的很不想辜负了那个为我钉上十字架那位耶稣。复活节令到我们想到受苦啦、牺牲啦，但是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胜过死亡，有新生命。愿意我们一班信靠他的人都可以享受他对我们的管教和他给我们的新生，以致我们真的可以靠主而活，在一些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战胜死亡、疾病、祸患的毒钩，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祝各位复活节快乐。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见证里面你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能力。我们讲的能力未必是爆炸性的能力，是一种你 feel 到、你感觉到的能力。九年不是一个短的日子，九年我们看不见，我们已经过晒那些虚火来的，啫突然间踊跃那阵又即兴奋过晒啲虚火位㗎喇。九年是证实咗呢种能力喺 Janita 嘅生命里面一路一路嘅涌流。神呢用好多方法去祝福我哋。好，佢有复活但能有好多嘅层面。就好似三月初我哋播过一位 David Ho 弟兄嘅神医治佢。这个是神祝福我们的其中一种方法，但神亦都有很多其他方法， millions of ways， 千万种。在郑这条生命里面我们就见到那种复活的大能，一路九年。第二个我看见的就是智慧。智慧不是 IQ 高转数快，在神里面的智慧是你看他发生的事他都看见神跟他讲什么。就好像今天，我们有不同的境况，大家有不同的遭遇，我们从哪里得着这种能力，从哪里得着那种智慧。神迹是每天发生的，在这两年半呢，都两年半了应该，这个新冠 COVID-19 新冠疫情瘫痪了整个世界，瘫痪了我们很多的生活，特别呢是前线的医务人员，他们每日翻工呢都其实面对每日的困难。我认识一位医务人员的肢体，他这样跟我说，其实我每日翻工我都期盼神迹的。他所说的神迹我想未必都是哇完全改变了整个世界，突然间 COVID 没了，不会是这样。他说他的神迹是有根有据的，他相信神是做新事的神，他相信神是行神迹的神。他说十三世纪你记不记得啊？圣 Francis of Assisi， 圣法伦西斯，十三世纪的欧洲是卫生环境超级落后，医药落后的时候，圣法伦西斯每一日都服侍麻风病人。你记住麻风病是当时是绝症来的，他每一日去服侍麻风病人，每一日都去亲吻他们，祝福他们。但好奇怪喎，这位医务人员的肢体跟我说，你又不见圣法伦西斯每日都亲吻这些麻风病人，他中招，他二十几年都没中过招，直至他主怀安息，他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世界，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这个不是神迹吗？我在一路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回应，我是啊，黑暗是遮盖不到阳光，云上太阳，困难是阻挡不到神莫大的能力，祂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过一切。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呢个复活节可以系一个普通嘅节日，亦都可以系一个扭转你一生嘅时刻。你期望乜嘢呢？今天可能你喺个困难嘅处境嘅里面，好多人呢系面对今天嘅处境，可能好多人都系谂下我人生活着为乜嘢呢？系好想同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讲，我哋嘅神系带嚟盼望、突破、更新嘅神。我哋继续去信靠佢，可以同佢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可以继续去归向佢。我好相信神迹都喺你生命里面发生，神用千千万万种神迹喺你生命里面为你带来复活、带来盼望、带来突破。让我一起祈祷。即系主，当我哋一起祷告嘅时候，主你嘅灵充满我哋。今日无论喺咩地方，喺我哋现场有好多嘅同工，喺唔同嘅地方、家庭甚至办公室都好，可能有好多嘅唔同嘅弟兄姊妹、好多嘅朋友喺我哋当中一起去参与呢个崇拜。主啊，我求你同我哋讲说话。当我哋祷告嘅时候咧，圣灵对我哋每一位都有两个邀请。第一个邀请是已经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可能刚刚信耶稣，可能跟随神已经有一段时间，你渴望那种复活的能力，可能你生命行了一段时间，可能你觉得干渴，就好像沙漠，好像旷野一样，可能今天你就在那个旷野的处境，你不知道怎样走出来。是今日神要赐给你新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复活是一个180度的扭转，复活是反天覆地的扭转，复活是干了很耐的地方有甘泉淋到，复活是崎岖难行的地方，但神为你开出一条道路让你可以通过。复活是当你觉得前景黑暗的时候，你突然间见到光在你前面。复活是在你在一个深渊里面，你觉得没有人救你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条绳掉下来，有一只直升机飞下来，甚至可以给你有能力爬翻上去。神用很多很多的方法，但只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少的，就是你回归去接受神的拥抱。神话你必须要有这个期望，必须要有这个希望、期盼，是你逐一个决定，你期望我的复活大能临到你的当中。所以如果当中我们有弟兄姊妹，无论你信耶稣的日子有几耐，如果你愿意说，主啊，我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再一次喝你的活水，我要再一次被圣灵去充满，我再一次由你里面得着那个新的能力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生命再不再枯干，那些苦毒要离开我，那些埋怨要离开我，那些负面要离开我。如果有这些弟兄姊妹，我邀请你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面，我一起为你祈祷。亲爱的主，奉耶稣名去祝福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手放在他们的心，是代表他从心底里面向你发出一个呼求，一个渴慕的呼求，一个愿意饮你的活水的呼求，一个愿意去从那个永无尽的能源里面，那个源头里面，活水的源头里面，不断地支取你的能力。主啊，你是复活的神，你已经胜过一切的黑暗，一切的死亡。所以主啊，我们呼求你将一个新的能力浇灌在弟兄姊妹当中。圣灵啊，你有莫大的能力啊，圣灵你有莫大的能力啊，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主你给我们见到你要我们见到的东西，听到你要我们听到的东西，经历到你要我们经历的东西，明白清楚你要我们明白的东西。主你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赐新的能力给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第二，我们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第二个呼召，今天我们参加复活节崇拜的朋友，神有新的能力给你， 在剛才的见证里面，我们见到很多可能肉眼见不到，但是你见到人的生命那种的能力，可能被医治，但是可能他那个情况没有变，但是你为什么这个人完全不同了，他用新的角度新的眼光去看事物，并且有那种真正的喜乐出来，真正的平安出来。所以如果有当中有些的朋友你好想有这种能力，复活之要成为一个新的阶段，在你人生的新的阶段，一个突破的阶段，你如果有这种能力，你必须要做一件事，就是同耶稣建立那个关系。好简单，你只是打开你的心去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多谢他赦免你的罪，再一次来到他面前去跟从他。